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分享之前，我们先同心祷告。亲爱的吧天父，祝我们仰望您，祝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使我们都有平安。无论是在家中啊，还是在户外，求您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安心的也投入的敬拜您。祝我们仰望您，我们也祈求您与我们今天的分享同在，您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您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仰望您，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内容很长，但是段落也比较清晰，可以分成六大段。一到十三节讲设立逾越节，十四到二十节是设立除酵节，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守逾越节，二十九到三十六节是上帝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三十七到四十二节是以色列人启程离开埃及，四十三到本章最后的五十一节是补充逾越节的条例。关于十二章，我今天要分享两个方面。第一，分享逾越节和除酵节的意义，这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的部分。其次，分享上帝击杀埃及投生的以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部分我要讲的并不多。那首先我们来看关于逾越节和除酵节。第一，上帝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月为正月。在第二节中，上帝吩咐摩西亚伦，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一月在迦南地被称为亚比月，在巴比伦被称为尼散月，按照阳历是在三四月之间。这是近东地区的春季，也是收割初熟大麦的季节。但是以这一月为正月，却不是因为它是春天，也不是因为它是收获的季节，而完全是因为恰在此时上帝向以色列大施拯救，所以这一立法完全是为了纪念上帝的作为。而对于指导农耕，以色列人还有另一套立法，也就是一般的农历，是以阳历九十月为一年的开始。我们可能会想，两套立法是不是太麻烦了？但是这两种纪念岂不正说明人活着不能单在乎吃喝，更在于要认识和敬拜上帝。在人类生活中，纪念日或者节日是被广泛使用的，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都会设立一些特殊的日子来纪念那些最重要、最美好和最有意义的事情，例如国庆节、生日、结婚纪念日、毕业的日子。有的人可能特别浪漫，还会纪念他约会的日子、求婚的日子。总之，我们把日子分别出来纪念什么，就说明我们看重什么，同时也培养我们越发的看重那件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生活都有哪些纪念日呢？或者说你以什么来标记你的人生呢？除了纪念爱情、纪念孩子，是否也纪念你和上帝的关系呢？还记得你受洗的日子吗？还记得你被呼召的时刻吗？即使这些都不记得，对基督徒来说，最起码要纪念主日和圣餐。圣餐其实就对应着旧约的逾越节，其中包含拯救、牺牲、代赎等信息，也包含血、无酵饼、吃喝等要素。每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纪念我主耶稣的牺牲和天父上帝的拯救。加尔文和路德也都把圣礼当作真教会的最重要的标志。但是我们对圣礼的态度如何呢？我们是否对上帝吩咐的纪念太不以为然了呢？我观察教会每月圣餐的情况，周二加周三，包括周三上午领圣餐的弟兄姊妹，每次都不到二百人。我感觉应该还有几十甚至近百人是不领圣餐的，可能其中有些是偶尔领，但也有些可能是从来都不领圣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认为没有这些纪念，你对神的信和爱也不会受丝毫影响吗？ 你认为上帝设立这些纪念，其实对你是没有必要的吗？或者你的心已经冰冷太久，已经对上帝完全没有感恩和爱慕了呢？但愿你的心不要继续麻木下去，也不要继续自以为聪明。愿你怀着敬虔的心来参加主的筵席，正如以色列人怀着敬畏来吃逾越节的羔羊。此外，节期的意义除了提醒和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25到27节告诉我们的，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这就是对儿女的信仰教育，使我们的儿女也认识真神，敬拜真神。由此可见，上帝并不只要一代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儿女，而是要以色列世世代代做他的子民。上帝的心意不只是要一个个的人认识他，神更愿意一家一家来敬拜他。所以约书亚才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此可以说，神并不喜悦我们自己来敬拜他，却把我们的孩子看作是与他无关的。大人带着孩子来敬拜神，从小带孩子到神的殿来赞美，听到感受上帝的同在，这是美好的，也是上帝所喜悦的。此外，家长还应当在家里殷勤引导孩子认识上帝，这一点我们下面再分享。第二个关于逾越节的条例，是要献一岁无残疾的羊羔。虽然和合本把这个词翻译成羊羔，但是一岁的羊其实已经成年，所以一家若人口少，甚至可能吃不完。那之所以翻译成羊羔，可能是因为一岁的羊肉质最好，并且加上无残疾这一条件，就意味着献给神的应当是最好的。所以这个要求也提醒我们，我们个人献给神的是我们最好的吗？我们亲近神的时间是我们一天中最清醒的时刻吗？我们人生最年富力强的岁月，是否也是我们最认真思考和投入来服侍神的阶段呢？此外，哥林多前书5章7节也向我们揭示，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无残疾的羊羔也预表无罪的基督。出埃及记12章3节和6节规定，要在正月初十日取羊羔，而在14日黄昏才宰杀，这是为了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考察这只羊羔是否真的毫无问题。而我们的主耶稣也曾在世上生活了33年，在众目睽睽之下传道3年，在这么长的时间被无数的人观察，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指出他犯过罪，甚至钉他十字架的比拉多也见证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所以基督的宝血才真是那无瑕疵无玷污的赦罪泉源。天使因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的羊羔之血，就越过以色列家，使他们平安。而天父更因为基督的宝血而称我们为义，并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新约向我们揭示的逾越节预表的含义。第三个方面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纪念。出埃及记12章3、4节规定，羊羔是按着夫家，一家取一只，如果一家吃不了一只，那么就和邻舍共取一只。而即便是共取，我们发现这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几个朋友可以搭伙做这件事。而在下一段除酵节的规定中，我们也会看到上帝要求以色列全会众要在节期第一日和第七日有盛会，也就是有公共崇拜。但是除了这两天，除酵节的另外5天要在哪里以及如何纪念呢？显然是在家中有纪念的活动，甚至可以说家庭才是守节的基本单位。整个的节期，以色列人要预备羊羔，布置场景，吃逾越节的筵席，除酵、感恩、敬拜，还要给孩子讲解守节的意义等等。而这一切基本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因为家庭是一个最天然的共同体，在其中也有最自然的秩序，所以家庭也自然是儿女教育 包括信仰传承的最重要场所，而父母也天经地义的应当是儿女成长的第一责任人。中国有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尽管中国古代多数父母也是勤老师教孩子，但是古人仍然承认，最终要对孩子成长负责任的乃是家长。所以今天中国人也仍用家教这个词来形容某人的举止是否合宜。而从圣经看，这确实是上帝赐给人的普遍智慧，也是上帝给犹太人指出的传承信仰的主要途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逾越节的这一规定是否提醒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应当如何安排我们的家庭生活呢？我们的家中是否应当常常充满敬拜和赞美呢？是否应当规律地在家中带领儿女祷告和向儿女讲解神的话呢？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只要例行公事地在家里带孩子读经祷告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僵化的宗教仪式根本没有吸引力，死的仪式不仅难以坚持，而且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实际上，真理并不应当是死的，而应当是活的。真理也不是捆绑人的，而是真理在哪里，那里就应当得以自由。我们若不能影响我们的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完全不在家向孩子见证上帝，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见证苍白无力，因为我们自己对神的信仰并不坚定也不渴慕。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不仅要在家庭生活中安排有关信仰的内容，更应当是以我们的实际被上帝得着的滋润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孩子。因此，教养孩子是对父母的巨大挑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做家长的不能懒惰，也不能推脱，因为责任已经托付我们了。第四，除教的意义。除教节必须吃无教饼，而紧接着七天就是逾越节必须吃无教饼，而紧接着七天就是除教节。以色列家也要除去一切的教。那么除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给我们看到除教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载在这一章，第二个原因记载申命记的16章，还有一个记载哥林多前书的5章6到8节。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的理由是因为上帝的呼召紧急。11节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就代表神要以色列人警醒，随时做好回应上帝带领的准备。发面需要很长时间，它代表那种比较悠闲的生活，而无酵饼制作快捷简单，就代表可以迅速的回应上帝。所以这一个理由其实也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过于复杂，或者说是不是累赘太多，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呼召有太多犹豫和拦阻呢？例如主耶稣考验那个年轻财主，让他把所有的卖了跟随主，但是那个人最后却忧忧愁愁地走了。其实主的意思并非是真要人必须变得一无所有才能跟随他，但是主确实要指出我们心里的累赘如果太多，那么一定会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呼召的顺服。但愿我们时刻警醒，经常打扫我们的生命，除去一切的累赘，以致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就能迅速的行动。第二个理由是在申命记16章3节，你吃着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7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这里称无酵饼为困苦饼，因为没有酵的饼比较没有滋味，而且难嚼，总之是不好吃。这就和出埃及记12章8节也要以色列人吃苦菜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忆苦思甜的意思，就是借回忆苦难更加感谢上帝的拯救。在苦难中可能经历神，而在顺境中却可能忘记神，这也是我们人性的经验。富足和敬虔似乎真的存在某种悖论，敬虔的人上帝会祝福他所做的，他们的勤劳也容易获得成功，但是财富的增加却又容易使人心渐渐腐化。 上帝在申命记31章预言说，以色列人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有人说美国的富强的根源是清教徒的敬虔精神，但是清教徒的后代越来越贪婪和世俗化，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顺境和成功，愿我们有足够的清醒，愿我们都知道人性是何等的软弱。愿我们祷告说，神啊，如果平顺让我们渐渐忘记你，那么就求你拿走我的平顺。我宁愿在风浪中经历你的同在，而不愿让自己的心灵在顺境中枯萎。第三个理由是哥林多前书5章6到8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这里酵明显是代表人的罪，除酵就代表我们应当靠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代表圣约的群体，也就是教会，应当惩戒犯罪，维护神家的圣洁。但这样的除酵其实不能等到过节才进行，反省应当是基督徒的习惯，而对付罪也应是我们随时要投入的征战。第五，守节的资格。在12章的最后一段告诉我们关于逾越节的补充规定，而规定的核心就是守节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谁有资格称为神的子民。这里列出了5类人：外邦人、奴仆、寄居的雇工人和以色列会众。最终什么才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或者说最终什么才决定他们和神的关系呢？48节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着羊羔。所以是否受割礼就是被接纳为神子民的条件，而不是血统，不是民族，不是口音，也不是肤色等等等等。当然割礼不只是形式，而是代表一个人真的归信上帝。所以在新约中称对神的信心是里面的割礼，这就是神家的开放性。无论外在的条件，既不看学历，也不看容貌，也不看民族，唯有信心使我们成为一体。但另一方面，神的家也有绝对清晰的界限，或者说神的家也是封闭的，就是拒绝不信的人自称基督徒，也拒绝不信的道理混乱真理。12章38节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许多闲杂人和他们一同上去。这里说的闲杂人是指在埃及寄居的其他外族人，不是以色列人，但也是受埃及压迫的民族。他们借着上帝拯救以色列，也跟着获得了自由，但他们却和以色列人信仰不同。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人和以色列人混在一起呢？如果单从人的角度看，有人因为以色列得拯救，这不是荣耀上帝也荣耀以色列吗？而且有更多人加入以色列，岂不也壮大以色列的实力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闲杂人往往成为以色列的试探和危机。例如民数记11章4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致引起很大的混乱。那么上帝爱他们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刚才分享的守逾越节的资格其实就是针对这样的人，所以神的心意是接纳他们，但却要求他们必须有真正的信心。如果没有对神的共同信心，那么掺杂就往往带来危机，而不是带来祝福了。这个道理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教会不应当因表面的繁荣或者聚会的人数而沾沾自喜，也不应被动机不纯的推崇基督教所陶醉。如果教会放弃对真理的持守和对信徒生命的要求，为了虚假的复兴而没有原则的敞开大门，那就必定会重蹈以色列失败的覆辙。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愿教会不爱慕虚荣，始终看重神所看重的。 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二个大的方面啊，其实我并不会讲太多，就是关于上帝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和以色列人出埃及。那29节说，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我们有时候只记得上帝击杀埃及的长子，但是经文其实说，被击杀的还包括一切投生的牲畜。击杀牲畜是特别表明埃及人所拜的动物偶像都属虚无。此外，这也让我们想到万物都因人的罪受连累，这是何等的可悲。但是感谢主，因着基督，我们也盼望和万物一同得赎。面对上帝这最后的打击，法老终于屈服了。我们说法老这是对上帝的心态，其实是恐惧，所以他虽然遭难，却不敢报复，并且连夜召见摩西，完全接受摩西的要求，也一点也不敢再拦阻以色列人。而且他最后还请求摩西为他祝福，但是可惜他对摩西这样的态度仍然不代表他对神有真正的信心。因为真的相信不是害怕神，而是在神面前甘心谦卑。真的相信也不是只看到上帝的眼里，却看不到自己的悖逆。这也证明了上次小峰牧师讲的，神迹并不一定能带来真的信心。如果只相信神迹彰显的大能，却不愿接受神让我们舍己；如果只看见神迹带来的好处，却不愿接受与基督一同受苦，那样的信心都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再看以色列人出埃及，33到36节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叙述。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就是36节后半句所说的，以色列人把埃及的财物夺去了。这一句有两点意义：第一，反映上帝是公义的，以色列在埃及受到多年的压迫，而今天上帝为他们讨回了公道，他们的亏损今天得到了补偿；第二，上帝是得胜者，所以神的子民出埃及不是逃跑，而是掳掠了埃及，说明他们是得胜者，他们是凯旋者。民数记33章3节说，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吗？如果相信，我们也当在任何处境和一切法老面前都昂然无惧。最后，我要以12章重复出现两次的经文来作为结束。这两处经文就是28节和50节。这两处经文都如此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重复代表强调，代表重要，可以说这就是上帝子民灵性的标志，也是神儿女追求成长，渴望更多经历神的关键。愿我们都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向以色列伸出您大能的手，向他们大施拯救。我们感谢您在法老面前施展您的能力，使以色列大大得胜，也彰显您自己的全能，也彰显您自己的荣耀。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在今天也能够彰显您的能力和您的同在。求您保守今天的中国的家庭教会，求您保守守望教会，你也为家庭教会和守望教会，为一切的忠于您的教会开出路。求您使教会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在法老面前都能够昂然无惧。主，我们仰望您，我们也祈求您吸引我们来爱你，加给我们力量来顺服你一切的旨意，无论是我们个人的成长，还是我们养育儿女，愿我们都照着您的心意而行。主，我们仰望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